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喜欢下雨吗？我相信大概是只有这一两年住在加州的人会讲这句话啊。一般来讲的话，大概都不大喜欢下雨啊。所以真的，我们要看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的需要真的也不一样啊。只有神知道。其实我们在加州的人现在听到下雨都是好，虽然出门可能不太方便啊。感谢神啊，神恩待怜悯啊，我们住在地上的人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一个一段经文呢，是从这个旧约的四世纪啊，旧约的四世纪啊，第七章啊，我们只念中间的一段，从一节到21节啊，四世纪。那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呢，我盼望你能够翻到那里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念完以后，你也不要把它合起来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基本上都是在四世纪这一章里面。那翻到是不是都翻到了？啊，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哈，四世纪啊，对不起啊，四世纪第七章，我们翻到以后请一起来念，请。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港。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列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虽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着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们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们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归回。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地下边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里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帐篷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人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起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基甸和跟从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更换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三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哈伯斯他，直逃到靠近哈伯的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好，谢谢，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这是虽然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主啊，就求主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在历史当中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奇妙。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以往怎样行，今天也可以怎样行。以往你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借着基甸，你今天也要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愿主你今天将你的话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也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故事我相信假如从小信主的人在小孩子主日学里都听过的哈，因为这很神奇，三百个人不费一兵一卒可以把135,000人打败，就好像耶利哥城只要这个乐队在前面带领，然后扰城其次，最后只要大声呼喊，城就会塌掉。这都是在小孩子主日学都学到的。我相信我们虽然小的时候没有信耶稣，长大信耶稣的人这些故事大家都听过啊。那其实这圣经里面故事的目的当然是非常让我们兴奋的哈，但是圣经上讲的故事不是单单让我们去听这个故事，因为在圣经里每一个故事后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到在故事背后它有什么教导啊，都有什么教导。我望眼下去看看，这个，我相信以我们这样的年龄哈，我问你一句话，你在一生中有没有碰到自己没办法的事啊？没有的话，请你举手。我才没有，啊，原因很简单，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碰到难处多得很，一个月里有一两次已经算幸运的了，啊，搞不好每天都有。所以我们人真的在这世上活着，我们真的是常常遇见很多的困难，有的困难你可以讲，有的困难你不能讲啊。所以中国人累积经验就常常告诉我们有句常话说什么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每个家里都有难处，有的可以说，有的不可以说，但是都是难处啊，都是难处。就是今天帮助我们借着历史上这个基甸这件事情啊，让我们求神也给我们一点点这个holy imagination 哈，用一点想象力哈。那神坐在基甸身上的事情，对我今天会不会有作用啊？会不会有作用啊？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基甸当时所处的环境啊。那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他因为前面一章已经讲过了。所以就没有再细说。原来以色列人呢，在士师的时代常常不听神的话，所以呢就招来很多的麻烦。在基甸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最常来找他们麻烦的人就是基甸人。后来呢，加上亚玛利人和东方人，这个不是指中国人哈，这个东方只是在以色列东边而已哈。那这些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到东边这一块啊，这在基甸那个时代啊，来找他们麻烦。找他们麻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些以色列人被搅扰的不敢出来做事，一个个都去挖山洞，挖的洞，躲在洞里面啊。然后呢，这些人一来以后就是跟蝗虫一样啊，把他们的粮食、牲畜通通一抢而光。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的可怜，非常的窘困啊，物质非常的缺乏，那就是基甸那时候 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是从外来的这些难处。那基甸这个人呢，假如你去细看，我每次看到基甸，心里蛮得安慰的哈。这个不是要人家不好，觉得自己很得安慰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蛮平凡的，当然我不能说你们每个人，说我是很平凡的哈。那假如你去看基甸的话，基甸胆子大不大？很小。啊，那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好几处。第一个，这个神的使者要去找他的时候呢，他在干嘛？他在打麦，啊，请问你在打麦之后的中国人没有麦？这个在南方的时候打这个谷子哈，在哪里打？都在空旷的场地去打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打麦或者打稻米的？大概都是城市长大的，跟我一样哈，啊，但是要风吹的，把这个糠皮给吹掉了嘛哈。那基甸在哪里啊？他躲在架酒的那个房子里面打麦，啊，可见怎么样，心里很怕被看到，啊，同时呢，他也是蛮胆小的哈。当这个使者来问他，哎，你大能的勇士哈，这个我相信神很懂得这个鼓励人哈，就说你大能的勇士哈。我假如我是这个基甸的话，一定说不敢哈。他说呢，他说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啊？我是一个很小的支派，我这很小支派里又是很小的一个家族，我是谁啊？所以他 self esteem 好像不是很高的样子哈。那最后呢，而且常常这个要特别不带一次证明，要两次证明，大概都会记得一个故事，他最后要神证明你是这个使者是从神来的，他要怎么样，要证明我把羊毛放在外面，头一天呢羊毛都有水，周遭没有水，啊，这已经够离奇了，哪有这羊毛有水旁边没有水的啊。然后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呢，还不服气，还要怎么样，我再来一次，今天晚上呢，羊毛没有水，周遭是水，啊，神也成就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整个故事里面，这个基甸所遇见的难处是蛮大的，啊，是蛮大的。然后他自己呢，也不怎么了不得的，啊，那这就是让我觉得对我很有用的，就是我就是那种不怎么了不得的人，那我也可能碰到很大的问题。看看神怎么样在基甸身上可以做人想不到的解决的办法。我相信假如我遇见了难处，这个不怎么了不得的人在神的面前，神也会帮助我，啊，唯一的条件我们要相信他，啊，我们要相信他。其实我们今天虽然没有135,000大军压境来逼迫我们，啊，但是我们其实生活在这世界里面，从外面来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啊，特别在这个高科技的这湾区哈，啊，我常常觉得这个高科技的湾区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很怕的地方，啊，因为这个高科技的地方动作都很快，什么东西都改变得很快。曾几何时，我那时候还在工作的时候 ，HP 是一个被大家羡慕的一个公司。最近我在听说，这个 HP 又要裁员了，是一个改变极快的地方，啊，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是外来的。那我以前工作那个公司更不用说了，现在股票只有9块钱。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世代在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21世纪的人，我们所受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啊。我好像已经跟你们常常讲，我 I really feel for you guys 啊，现在还上班呢，我真的很能够体谅你们啊。所生活的世代里面真的变化压力之大。其实我们不单单在这个外面来的压力哈，在给我们那些困难，常常觉得我们力不能胜，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特别这些来的压力不是出自于我们的错啊，是从外面来的啊，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一样，给了我们很多压力。 身体也是常常会给我们压力啊。我知道现在这个最好的行业，一个是美容啊，另外一个呢保健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身体非常重要，所以身体的健康也成为我们今天的人一个很大的压力啊。真的在我们工作的压力情况底下，这个污染的状况底下啊，很多疾病以前没有听过，现在一样样的冒出来啊，会给我们很多的隐形压力。不但如此，我们的人际关系，多少时候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就是因为人际的关系啊，就是人际的关系啊。这包括家庭，包括我们跟同事，包括我们跟亲友，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下一代啊，这种都是压力啊。那假如啊，这些人际的关系假如得到舒缓啊，我凭良心讲，你的生活就好了一半啊。但是很可惜的，在这种外面压力锅的底下，我们的家庭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啊，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啊，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这都是给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21世纪，特别在硅谷的人都面对的。最后啊，虽然是最后，绝对不是最小的，孩子。多少人为孩子担忧？多少人因为孩子不听话？多少人会特别现在的孩子啊？以前还可以乖一点啊，现在我好像每一代的人都这样讲哈啊，这个下一代人孩子都比较不乖的样子啊，真的啊，给我们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烦恼。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办？我们常常都是自己想一些办法，能够找出一条出路来啊，看看能不能够让我们从这个困难的当中能够被解脱出来。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在基甸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来处理基甸当时的困难啊。当然我们不能一样画葫芦抄过来，因为我们不是打仗啊，但是我们从某一种程度呢，也是在是一种征战啊，跟人的征战，跟我们自己的征战，跟环境的征战，跟我们仇敌的征战，也是一种征战啊。但是看神怎么样来处理当时基甸会觉得很棘手的一件事情啊，神怎么能够很奇妙的把它解决掉了。我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肯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享受到神在我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当中，怎么样把我们从困境里面带出来啊，从困境中带出来。首先啊，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啊，神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啊，所以神呢next one 啊，神呢就有他的计划啊，就有他的计划来帮助他。当假如你今天是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话，你大概不能琢磨到哈，那你就慢慢听啊。假如你以前念过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去细想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神真的很厉害啊。就是这个基甸还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其实神早已经把计划已经立好了，他知道要怎么办啊，他知道怎么办，所以做出一些事情呢，一般人都就会下巴会掉下来，就说这个神到底怎么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其实神早有成竹在胸啊，早就有策略。原因很简单啊，神要为我们解决问题，他的计划常常跟我们的计划不一样的，常常跟我们计划不一样的。原因呢，因为神看得比我们近还是远呢？比我们看得远啊。我们常常只能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知道的一些事情来判断、来做我们的决定。但是神比我们看得远啊。那这个怎么去体会呢哈？那我今天大家开车很多人都用 GPS， 我现在已经 addicted 啊，这个开车的时候没有听到 turn left， 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了哈啊。那这个 GPS 有它的好处啊。有一次我记得我跟师母两个去看我侄儿，在住在 Sacramento 啊，本来都走 highway 很简单的啊，就突然那个 GPS 叫我们走小路，搞得我一头雾水，穿到那个小巷里面去了，啊，最后再接到大路，啊，当时说实话有点气愤， 想把那个 GPS 丢到外面去，怎么带我走了这么小的路？后来才发现怎么样，在公路上出车祸，根本不通。所以假如我从一个常人来说，这个 GPS 是不是很糟糕啊？怎么走这样的路啊？一样的，因为 GPS 它的眼睛在天上，我的眼睛只有在车子前面二三十公尺，不知道。所以神的计划常常跟我们的计划真的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所以呢，我们人处理一个问题，一定是把我手头有的资源，把它整合起来，累积的越多越好，对不对？就好像机电要打仗的时候，他就到处去招兵买马，好不容易找了多少人呢？32000个人。好不容易找了32000个人，但是我们等等就看到，神的做法简直是这个反乎寻常，反乎寻常，其实32000人跟这个135000人已经是差不多4:1啊，打仗已经4:1，已经这个根本这个胜算不在握的哈。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为我们计划的？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愿意去听神的计划怎么做，愿意去顺服神的计划怎么做。其实我们的一生的规划，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原理的话，能够交在神的手里，你就会发现完全的不一样。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以前，不敢说自己谦卑，是蛮骄傲的人，自己觉得我什么都能，因为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我自己的掌握当中，对一个中国的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考进什么学校嘛，对不对？那基本上在我那一生里面，我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觉得我自己蛮不错的，觉得自己蛮不错的。但是啊，你知道，觉得自己蛮不错的背后其实蛮紧张的，你知道吗？患得患失。因为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嘛，万一搞砸了怎么样？是自己的错嘛，这个脸上无光了，所以其实基本上好像一帆风顺，实际上心里面紧紧张张，患得患失的，但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了神，开始依靠他。照人常理来讲，我的生活变得，套句俗话是颠沛流离。我们整天搬家的，最高纪录一年搬了3次，而且是3个不同的国家，就是这样生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很有趣的事情，我们那时候70年代初到欧洲，中国人都找不到的。很少中国人的，然后呢，我跟师母两个人平平安安的，一点都没有恐惧，不像我以前什么东西都自己掌握的时候，反而紧紧张张的。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去神把我们带到欧洲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潇洒得很。其实从人的角度讲是很危险的，我常常说我们出去玩呢，摔死都没有人知道的。因为呢，我们拿的是台湾护照，那时候台湾的护照在欧洲是行不得也哥哥的，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承认。我现在还留了一本我当时的台湾护照，上面有3个这个中华民国在欧洲领事馆的绝笔，最后一个章，因为他盖完那个章以后就关门了。最后一个是西班牙的中国领事馆。我还欠他一点钱，因为我要寄钱给他，他已经关门了。但是我发现我的生活非常的平安，从来不紧张。我就发现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假如你知道你走在神为你安排的这条路上的时候，你真的不一样。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基甸，他听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真的不太一样。第二个呢，我们神的计划呢， 啊，是很明确的，很简单，因为神知道他在干嘛嘛。啊，我们常常做决定，这个常常颠三倒四的，因为情况改变又要改变了，对不对？不，他知道的。其实神他的计划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啊，因为他知道他要干嘛，而且很早就知道干嘛啊。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呢，做了一个蛮不靠谱的打仗，蛮不靠谱的一个决定。他干嘛？裁军啊。他说呢，你们有32000人怎么样？太多。啊，所以凡是你们中间胆怯怕害怕的人呢，可以卷起铺盖回家了。一走走了多少？2/3，22000人走掉了。啊，然后呢说还太多，啊，然后用这个喝水啊，这个这也很绝的哈，在这个河边喝泉水旁边喝水呢，用手捧着水喝的人呢，啊，他就选了。那跪下去喝水的呢就没有选。那一般的人的理解就是说，这个跪下去喝水的人比较不 alert， 这样子不大警觉啊。这个我相信也有道理了哈。不管怎么样，他做了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就是把32000人的军队变成多少？300人。从人的角度讲，这简直是 crazy， 简直有点发疯。但是从神的角度，非要这样做不可。啊，你等等，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啊，假如那时候32000人的军队留下来的话，惨了，以色列人死伤惨重，啊，就是因为他变成只有300人，啊，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打赢这场仗，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智慧，啊，他为我们安排的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啊，但是是最好的，啊，所以呢，做了第一件事情。那在这里呢，其实他另外一方面啊，也是在训练这个基甸的信心，啊，有人觉得讲得很有意思。我们不是刚刚讲啊，基甸这个要答应神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要用这个羊毛杆和丝这个试验神2次，啊，所以神也让他考试也考2次啊，这个看看他能不能相信啊。那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神做事啊，他是全方位的。他不但刚刚做了一个非常 strategically 策略上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基甸不明白，我们大概也不明白的一个决定，神真的很细心。假如你是基甸，请问你把虽然32000人已经不够多了，你把它减到300人，请问你做这个做统帅的人心里有什么感受啊？心里有什么感受？这个时候基甸最需要的是什么？哎，有神给他安慰，给他信心啊。真的，你不要开玩笑，这个300人去对135000人去想想就知道了，是450倍。神做了一件什么事？他给他及时的安慰。所以我常常回想，我们依靠神的人真是有福。神不单单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策略，他也懂得我们的感受，懂得我们的需要，什么时候需要。我相信这个时候不论是谁做统帅都需要这个安慰。神给他什么安慰呢？哎，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了，换句话说，我已经把胜利这个保单怎么样给了基甸啊，这些人你不要看他这么多，我已经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啊，这是圣经上常用的话。换句话说，你胜利在握的啊。请问基甸需不需要这个保证呢？需要啊。我相信他当时一看神叫这么多人走了，剩下300人，我这脸苍白没有，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啊。这个仗怎么打？是不是啊？感谢神。那神不单单给他安慰啊，他也让他信心是有很实际的信心。你猜他去叫他干，叫基甸去干嘛？一方面给他保证了哈，所以我这些敌人已经交在你手里了。另外叫他去怎么样？去看这些敌人。假如今天我还好，不，这个神不像我这样笨哈。今天假如是我，我敢不敢叫基甸去看前面的敌人有多少？敢不敢？大概不敢。 因为一看你会怎么样，吓死啊！所以圣经上就让我们看，他一去看这些人密密麻麻一大堆，这个连骆驼都好像海边的沙，当然这我现在是言过其实哈。这个，换句话说，让他看见敌人真的很多啊！这点让我们看见神训练我们的信心，实在是我一直想到这个神真的很细心。训练我们信心，你知道我们人讲信心常常是蒙起人眼睛那种信心，因为看不眼不见心不烦。神训练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在哪里？不是不顾事实，我再讲一遍，神训练我们的信心不是说啊我看不见所以我有信心，神就要让你看见事实。然后要让我们的眼目注意在神的身上，这两个不能缺一个。一个是盲目的信心，这种不好意思，这个讲乡下老太太这个有点这个 discrimination 哈，就是一些无知的，就说啊我蒙起眼睛看不见，所以我有信心。神的信心不是这样子的，神的信心就是让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况，但是我们的仰望的神胜过这些实际的情况，这才是信心啊！神就带领基甸走到这一步啊，让基甸说：“哎，你300人怎么去打赢呢？你需要信心，你要来依靠我。你虽然知道前面的这个敌人是非常大的，那神的体贴细心呢更进一步。但他说啊，我已经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里。”你是基甸，你听了、会怎么样？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起神跟亚伯拉罕讲，这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个儿子。这个亚伯拉罕真的回答：“谢谢了，求你祝福我家里这个佣人。”也会这样想嘛？你这个答应的东西，我好像摸不到抓不到嘛，对不对？300个人去跟135000个人打，开玩笑。神真的很好，他说我讲了，然后你去听听啊，听听什么呢？他说你若怕下去，所以神知道基甸怎么样怕。他说你若怕下去呢，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换句话说，神不单单 promise 应许基甸，你的胜利在我，然后让这个基甸呢亲耳听到发生的事情，听见什么事情呢？好，这很妙的啊！其实我们可以很这个大胆的相信哈，其实基甸去攻打这个米甸阵营的那一天晚上呢，一定不是15，你知道为什么？他是晚上打仗，对不对？15是怎么样？月圆啊，虽然月光不是那么亮，但是你有人走来走去，怎么样，都看得见的啊，可以大胆的相信，那一天一定是怎么样？乌漆麻黑的天啊，所以他们才有办法摸到敌营的附近。哎，怎么知道是摸到敌营的附近呢？他可以听见人家讲话，可以听见他们讲话啊。那所以呢，这个讲话对于基甸就很有帮助啊。原来神已经做了工了。啊，他那两个人讲话的，这也很有趣。一个是做梦，一个会解梦，啊，这么巧哈 啊！这做梦的时候呢，梦见一个大麦饼滚下来，然后把他们这个基甸的这个帐篷呢，通通毁掉了，然后很疑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那个解梦的说：“哎，这不是别的，就是怎么样，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而且把基甸我们呢已经被交在他们的手里了啊，所以换句话说，神让基甸清楚的听见 是他直接的第一手的听见神已经融化了米甸那些军队，已经融化了他们军队的心。这让我们看见神要做事情啊，他一定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啊。像基甸就透过这两个军人的对话，让他很清楚知道这场仗一定打赢了啊，以至于基甸马上回去告诉，因为他只跟他的仆人出来嘛，告诉剩下来的300人啊，所以我们可以上去打，因为神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了。那讲到这里，下面要看神怎么打啊，神怎么打。那我们把长话短说啊，这是一个用今天的军事学家常常用的一句话，叫做不对称的战争啊。换句话说，两边这个不是你一拳我一拳的，是完全不对称的战争啊。他是300个人啊，他怎么打呢？所以你就看见整个事情其实神早就安排了，所以他才要裁军嘛，裁的只有300嘛，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上，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啊，看见神的智慧。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也是当我们把我们的难处交给神的时候啊，让我们想到神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我能想到的东西不出两个手，顶多有10个 option， 已经很聪明的人了，但是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第一个啊，那个时候就懂得用心理战啊，就借着谣言让整个米甸的联军军心涣散。第二个，他把他300个人分成3队啊，每一队300个人站在3个不同的方向。好处在哪里呢？当一开始要进攻的时候，这些米甸的军队不知道以色列有多少人，因为一看糟糕，四围都是他们的人啊。然后呢，很重要的就是时机啊。我刚刚讲了，那天的晚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黑，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天气啊。然后呢，他挑了3更之初。大约现在大概晚上10点多啊，换岗的时候啊，你们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啊，换岗呢，这个特别晚上换岗呢，有人把它形容啊，要下来的人呢已经很累了，心里想的是怎么样，赶快去睡觉，爬起来的人呢还在睡眼惺忪，根本怎么样还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啊，就要接着去站岗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是最混乱的时候。同时你不要忘记，基甸带了135000人的军队，实际上是个联军啊。你知道联军有个坏处，常常中间的沟通不良，可能讲不同的话啊，不同的指挥官。好，这就是神叫基甸选的最好的时机啊。所以当换岗的时候，他一声令下叫他们做什么啊，这以色列人没有拿武器哦，他手上只拿什么，一个罐子，火把藏在里面，然后呢吹的羊角，没有带武器。然后呢他一声令下的时候，就把这个，我相信大概是瓦罐啊，因为玻璃罐的话，那时候第一个没有玻璃哈，有玻璃罐的话，你火把藏在里面跟不藏在里面是一样的哈，他就是要让这个是本来是一片漆黑的，突然间有火把啊，所以在很漆黑中间看见火，这个大家就觉得很多人的样子啊。他们只用了这两样东西，没有任何的武器，然后叫什么呢？大声的叫，然后再叫什么？耶和华基甸的刀，这就是印证了他们谣言里面所传讲的啊，所以让他们人心惶惶。这时候呢，这真的是隔岸观虎斗。这300个人其实都站在边上，就只要拉大了嗓门叫一叫就可以了。然后米甸的军队根本搞不清楚东南西北是啊，然后就开，见人就杀，杀了半天都是自己人。所以呢，一夜之间，犹太人没有花一兵一卒， 就让这135,000的军队完全溃败，啊，就开始逃。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假如基甸和他的300个人那天，啊，那次不相信神的这个计划的话，他们其实就失去了他一辈子里面最了不得的一次战役，对不对？啊啊，至少据我所知道，圣经上没有第二次300个人打赢这个135,000人的这个例子。啊，假如我们不愿意啊遵从神的啊这个计划的话，搞不好真的我们常常失去了我们一生中间可能有最宝贵的经历，啊，最宝贵的经历，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经历。那我在我的一生中间也是，啊，自从信主以后，我们定义要跟随神，啊，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放在我们面前的啊，不论神带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去，啊，不论神带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去。然后呢，神也真正每次他都带领我们，啊，从来没有失误过，啊，而且在一路的当中，啊，发现神安排真是太好了，啊，假如我自己安排都没有那么好，啊，我只讲一个很小的故事。那当时我毕业的时候，啊，这个神把我们带领到英国，啊，去工作。那当时我们在查经班里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她的妈妈以前在英国做护士，啊，所以她很好心啊，来提醒我们，说英国的生活很苦的，啊，这个工资很低很低的，啊，所以我不知道是鼓励呢还是安慰哈，啊，所以但是我们当时很单纯，神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去了，啊，本着要去喝稀饭的这种心到英国去的，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70年代英国当时真的蛮不富裕，真的蛮穷的哈，啊，哎，但是神很有意思，啊，我以为是在英国工作，哪知道我在那里才不到半年就调到瑞士去，啊，因为我们那个 group 要在瑞士，就是这个发现这个上帝粒子的这个 lab 啊去工作，啊，所以就不到半年我们就搬到瑞士去住，就好像基甸一样，从来没想过。啊，英国佬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是国家研究所工作，所以呢，我们的待遇就是跟英国的文官一样。啊，英国人很好面子，啊，到国外去的话绝对不能输人的，所以呢，我们的薪水就跟瑞士人的薪水一样，瑞士人的薪水比美国还要高。那时候本来以为想去喝稀饭的，结果哪知道神给我们的生活比在美国还要好，啊，租的 apartment 我们才2个大人，后来有个女儿，啊，是3个卧室，打开窗子是看见这个瑞士的山和草原，啊，所以每次一开大门以为看到一幅图画，从来没想过300人怎么可以打败135,000人？神也可以让我们准备去喝稀饭的人，可以让你生活上没有缺乏，而且丰富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听神的话，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呢？啊，我真的跟你们分享，你遵从神的话，按照他的旨意去行的话，你真的是享受他的预备。因为他想的比我远，想的比我多，他不但如此，他比我有能力。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就是要人的相信和顺服。啊，在圣经里讲的信，其实应该是信服这2个字。不单的相信，而且要有行动的去顺服，这是圣经上讲的信。啊，不是我脑子里啊这个概念我相信了。乃是我不单的相信，而且我把它放在我的心里，我愿意去实行，有行动的，啊，所以圣经上讲的信都是信而顺服，这2个字分不开的。怎么样能相信呢？第一个要把自己放下来，啊，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基甸，啊， 从一个32000人的元帅变成300人的元帅，本来是元帅，后来变成一个大麦饼啊。有人说这个美国人给狗吃的这个大麦饼啊，要放下自己的，放下自己的这个啊，这些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尊荣啊。其实我们人最难的一件事情就不能够放手，我们总是觉得我来掌握更可靠一点，总是不大肯放手。所以你要信靠神，第一件事情懂得放手。我很喜欢英文里有一句话 ，Let go and let God。这是当然中文很难翻，这个英文这个有一点玩这个文字的游戏哈。要放手让神来做 ，Let go and let God。放手让神来做。当基甸他肯放手，神就可以来做，神就可以来做。因为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其实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来着想的，他赐给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的所以神要怎么样享受到他给我们预备呢？放手，因为他把最好的要留给我们第二个呢，就是要信服，要去相信其实圣经上讲了很多经文呢，都是因为我们相信顺服，所以神的预备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第三个要有坚定的信心，因为在这顺服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有些我们不明白的是，有些好像要绕个弯路我们不明白，但是你还走在神的路的当中。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去看我侄儿的时候，那个 GPS 把我带到这个东湾的这些小趟里面是在找弯路，但是相信这 GPS 不会搞砸所以同样的，我们对神要有坚定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信靠神来顺服他，而且有持很久的信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后神的计划永远是好的首先他让攻击我们的、搅扰我们这些敌人被打败在基甸的情形是米甸人被打败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今天生活中间的很多的敌人你知道我们的仇敌最高兴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失败他最高兴你知道撒旦最喜欢看我们什么样的脸呢？沮丧的脸，不开心的脸，失望的脸，这是撒旦最爱看的，因为这些脸都表达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恩典之外，好像，对不对？但是神会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这所有的敌人，胜过所有的敌人。而且呢，他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从这个困难中间被拯救出来，被拯救出来。我很喜欢在新约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在这个我看好在哪里。没关系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这瓦器里面的这个宝贝所以下面紧接着他说呢我们被打倒不会死亡这个 Amplified Bible 翻得更好，他说我们他用这个打拳击的打拳击什么时候是叫做输呢？ Knockout KO 对不对他说他 We knock down but never knock out 我们可能会被打倒，但是我们不会出局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真的，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一直真正的体验到神啊。对，我这找到了哈。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知丢弃，打倒了却不知失望。这是在哥林多后书4:7-9，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证。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底下，神都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最后当然要让神因着我们顺服神，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让神得荣耀。那我们今天听到基甸这样子这个故事，好像神用了一个我们从来不会想到的一个办法，把基甸和他的百姓从困难中间拯救出来。那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基甸、米甸这个130,000大军来逼迫我们，但是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可能也面对很多这种压力。我刚刚讲的这压力可以是从工作上来，从我们生活里面，从我们的家里来。而且呢，常常这些压力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舒缓，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盼望我们透过基甸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让我们把我们的困难交在神的手里面，让他来处理，他有最好的方案，他的方案就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论我们遇见什么状况，他一定会在困难中间为我们打开一条出路，困难中间把我们打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在困难中间得胜。因为我们在世上这些征战，就好像以色列人跟仇敌征战一样，真正这个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一定得胜。盼望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不论遇见什么困难，他都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